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星期五，这是这一周的星期五，也是我们热线开放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上的线上今天，大家早。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每逢星期五呢，我们这都比较热闹啊。因为呢，除了刘芳老师跟文慧大强哥呢，我们的小贤弟兄有的时候会小凡弟兄啊，加入我们当中。那么热线已经开放了，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
13229966322。
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的热线呢，好像呢这个接线有一点问题啊。所以呢，您多尝试。那如果是听短波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呢现在这个时刻呢您打的时候会有点辛苦，再尝试一下。那如果您方便呢上我们的第五空间啊，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上第五空间的。那如果您能够呢上第五空间呢，您可以留言啊，我想参加热线背金句。
是，那我们呢就会找一找哈，是否有登记过您的号码。那因为其实第五空间也不方便变哈，
对，
登记自己的电话，所以这个呢又有一点点麻烦。
对，所以请不要呢在第五空间呢将您个人电话或者是个人
的资料，太多的个人信息。
对对啊，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但是如果呢您想背金句，我们之前呢有登记过您的资料，今天呢可能小贤弟兄就要辛苦一点啦，到资料库里头呢把您的资料呢找出来，那我们就会回拨给您。那所以请大家呢今天跟我们一起努力啊，我们都快要呢滴汗了。
是，那因为这个也等等的这些技术性的故障哈，我们自己都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不过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哈，能够与大家呢能够一起的来共度这个时间。
也请大家呢就是为我们这件事情来祷告啊。
嗯，
因为呢昨儿晚上呢空中辅导团队在做节目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个电话接线问题，好多的主内家人打不进来。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再尝试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呢为此祷告，希望呢线路呢真的能够畅通，您听得清楚，你也能够打得进来。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文慧的专栏。
生活在圣经中行哈。
对，
就是说到这个行呢，最近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了啊，
春运春运，
对，准备赶紧要买各种票了哈。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统计出来啊，就是呢今年春运呢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3.88亿人次。哇，将近4亿啊。对不对？那增长了8.8%。
也就是比去年，哇，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啊。
是
8.8%。那部分地区呢旅客提前购票仍出现返乡一票难求的情况。
对，那现在呢这个一票难求，我们就想到有些人可以取线回家。但是呢你可以想想呢，可能有一些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可能要提前呢请假，对不
对
你取线回家嘛。
第
二就是可能在这个车票上呢是比较要这个花的钱比较多。
对，
所以他们还是呢希望能够呢直接的回家。那我们也真的是为大家能够呢在春运当中顺利回家来祷告。
是，那说到这过年啊哈，大家也很忙碌哈。为了置办各种年货啦，为了各种走门串巷的啦。
对呀，我要发红封包。我已经在准备了啊。所以呢不知道呢您这个过年啦，您大概呢要花多少钱呢？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杭州的小伙子啊，今年不敢回家。
不敢回家，
因为 要给人情啊，
嗯嗯，
七天呢、啊，过年七天他就花了10万呢、
啊，啊，那他不是还没回吗？可能是去年的时候就这样的了，
所以他今年不回家了。
哎呀，啊、
这个杭州的小伙子呢，他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
嗯、
啊，那他呢说呢，这个现在在老家的日子，一年加起来呢不会超过20天。
嗯，
几年前呢，他就跟着他的大伯父呢一起到南非经商。
嗯，
那么你可以想象呢，这个离家在外，当然就盼着过年回家了。也因为他可能到国外去经商、所以大家就可能对他的期望，
这个期待比较高，
期待值就拉高了好多了、
哎、
所以呢他去年呢啊，或者说往年都会提前一个月订好机票、
嗯
啊、结果呢他今年不准备回去了，这个七天花了10万啊，
哎呀，提前一个，本来是提前一个月赶紧订机票的哈、
嗯、
结果现在就不敢回了。
那这个有另类的，有家贵不得。
哎呀有点怕哈、啊、这人情费太贵了，
是，
所以真的是有点怕。
对，
那现在这个春节哈、啊，虽然说大家心情激动，但压力也很大哈、
啊。对，压力真的很大。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情啦、啊
嗯、
红封包啊，置办年货啦，还有呢，像以前文会呢，是因为呢春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家呢、
嗯、
是。迷信的、
哦、
就会拜很多的偶像，
是是，
那么我也有几年的就是不想回去，因为在当中真的是很尴尬的、
嗯、
那么在春节您今年回家吗？还有呢，如果回家呢，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别徒然受苦，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卫斯比在他的著作中谈及一个处处碰壁的朋友，他的丈夫失明，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既自顾不暇，又要照顾伴侣。他跟卫斯比说，我为此祷告，我不愿意徒然受苦。不可思议的巾帼英雄啊！这位亲爱的姐妹看透的是许多人所未识的天机。受苦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投资，他信得过我们，敢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幽暗角落。受苦会徒然吗？当然会。约伯的妻子不是建议约伯去咒诅上帝，然后寻死去吗？大多数人白流眼泪，未能从苦难的投资中得到利益，也有人收获甚丰。有人在运动时受伤，以后只能在床榻上度日。他这样写道：朋友来探访我时问我为什么仍可以开怀，我寻不到任何令我惨兮兮的原因。受困床榻当然不会叫我高兴，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涌流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喜乐。那位爱我念我的上帝，我认识他，我深爱着他。在祷告时，我们总是求趋吉避凶，举家平安。然而，只有在我们黑夜逐逐独行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他的同行。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你面对黑夜时，这样祷告吧：上帝啊，求你不要让我白白受苦，赐我受教的灵，与我亲近，好使你的同在不至隐而未现。受苦也可以利润丰厚的。个人反思，在受苦时，你会怎样祷告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这是今天可辉老师在好的无比每一天里头和我们分享的经文。
嗯，是，就说到这个受苦的问题哈。
嗯，
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不能可能小的不用说苦难，但是也是一些困难哈。
是，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刘芳老师，喜欢吃苦瓜吗？
不喜欢。
苦
因为对也不是因为苦，
苦瓜炒牛肉好吃啊。
对，我也不是不能吃，要吃的话我不会主动去吃哈。
嗯，
那因为苦瓜呢始终让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味道。
对对对、不是你喜欢的味道啊。有些人的态度呢就像我们的刘芳老师一样啊，就是不会排斥，因为苦瓜真的是挺有益的。
哎，
但是呢不会主动。那其实我们对苦的态度也是如此啊。那在节目的前头我们就说到这个春节回家呢有很多的压力，压力一来其实很多的苦事就是压力来的，对不对？
是。
那么怎么样让压力呢不成为苦而成为一种的动力，那这个就是呢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学习的功课。可是我觉得呢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呢是很容易呢转化为动力的，不会让它成为苦力。
哎，所以今天的个人反思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怎样祷告哈，
嗯，
怎么样去来向神呢求啊，让神给你力量哈，
对，
有这个动力哈。
对，就是让压力呢不会成为苦力而成为动力呢。
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脸，老脸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文贵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创世纪里头记载有哪几位以色列人的列祖呢？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我想问你啊，你们在这四个人物当中啊，你自己呢最喜欢哪一个？这个挺难挑的。
都喜欢的是雅各。
雅各。
雅各哦，很特别。
刚才刘芳老师说的，我就喜欢雅各的抓
啊，抓
他能抓的人他是对生命有很活泼的人。
对，
是很主动的哈。
我在人生中也有很多像雅各一样。开始我不认识神嘛，我不知道永生，我觉得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几十年如果人活着不痛快不高兴的话，那还不如死掉。我就为了这个快乐我在努力。说实在话，我问个老师啊，神给我的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婚姻。但是神给了我婚姻。因为我过去我跟你说过，我就想着其实人不结婚独身挺好，但是在农村这个样子，你要是不结婚啊，别人就会拿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是，
我不愿意让我爸爸妈妈操心吧，走进了婚姻里。 走进婚姻我也是就像雅克一样，我要看上谁啊我就要嫁给谁，不管他喜欢我不喜欢我。
哎，您真是雅克的特性。
就神就给我预备了这样一个婚姻，就是当时我知道丈夫不喜欢我，但是我就要嫁给他。
最后也抓到了是吗？
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词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疑惑，这个就是复活了。那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吗？他一生最伟大最有价值的成就又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受死和复活。所以我们会一连七次呢在不同的圣经词汇里面思想福音的中心信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那圣经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从历史的先后次序来看，耶稣的受死呢是先于他的复活的，就是先死然后才复活。若不是先死了呢，又何来复活呢？哎，不过呢，现在我们先看看耶稣的复活，再转过来看他的受死。因为呢，耶稣的死当然重要，但是复活更是加倍的重要。耶稣受死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受刑，但是如果没有复活呢，他的救恩就不能产生功效了。复活是证明耶稣的能力和他受死的功效，这个救恩才得以完全。所谓复活啊，就是指一个人死了但又活过来，这种情况呢是违反自然的，但是耶稣就有这样的能力叫死人复活，而且不只是一次啊，在当时来说呢是非常轰动的。可是呢，那些死了又复活过来的人只不过是多活一些年日，多活几年或者是十几年，再过一段日子呢他们还是要再死。但是呢，自从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啊，复活的意义就大大的改变了。耶稣复活是战胜了死亡，得胜了撒旦。复活之后的耶稣啊，不再像以前的那个身体会疲倦、会肚子饿、会死亡。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超越时空的限制的，也是永远不朽坏的。不但是这样，耶稣的复活更带给一切信他的人有非常大的盼望，因为呢，那些信他的人将来也必和他一样的复活，而且所得的身体也跟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存到永远。耶稣的复活就像一个样本一样，我们看见耶稣怎样复活，我们就知道自己将来也必这样的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信耶稣而死的人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啊，都必复活。至于还活着的信徒呢，也必同时改变形状，一同被主接到天上去，永远跟主在一起。这是信徒在世上最有福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
天梯、
云彩、
火柱、
火车、
战马、
小船、
渔居、
旷野路、
亚伯渡口、
沙漠、
约旦河、
红海。
那些年
圣经中的人物，
走过的那些路，
乘过的那些交通工具，
生活在圣经中，行。
红海。你有坐船的经验吗？在文慧的印象中，我有几回坐船经验印象深刻，一生难忘。记得有一回，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搭船吧，是在台湾进修神学暑期实习，我们学校组成了福音队，带领一班的同学到台湾南部乡村传福音。当时行程里还包括很少人去的一个离岛，琉球岛。大风浪将船摇晃得好厉害，我和几位同学都晕船。我已经忘了航行是多久的时间，但当时只觉得快要死了一样的难受，心里想着保罗当年遇上了船难，是否也是这般的危险呢？第二回呢，是在良友电台工作的时候，有回出差，回程是在广东省某一个港口搭晚班的船，睡在船上一个晚上，第二天黎明就到了香港。那晚的海面平静，透过船舱里头圆圆的窗户往外头看，心里想着刚刚探望过的听众，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其实我是很害怕沉船的，因为我是旱鸭子，所以每回到了海边，虽然喜欢大海之广阔，但也有一种说不出来莫名的害怕。所以每一回读到出埃及记十四章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我不但是佩服以色列人当时的勇气，其实我更是惊叹上帝的伟大以及他的慈爱。埃及军队追击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十四章一到十八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以色列人过红海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奇迹，对以色列人来说更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为当时刚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心有余悸，却马上就要面对后有埃及追兵，前有红海绝路。难怪以色列人要埋怨上帝，向摩西大吐苦水，甚至想念起以前在埃及为奴的苦日子。这就是人啊，在困难临到之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也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恐惧和无助。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路途上第一回的抱怨，从此呢也开启了一个抱怨模式，就是一碰上事情就抱怨神还有摩西，然后摩西回应再祷告，神出手施展大能解决困难危险，百姓悔改重新投靠上帝。我们真的要问，为什么经历过十灾神迹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这么惊慌呢？甚至开启了这个抱怨的模式，埋怨神呢？因为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敌人，是危险，是困难，没有看到神就在他们身旁， 所以他们立即的反应就是埋怨、害怕。我们也是如此，神当年如何对待顽梗的以色列人，今天神也照样恩待我们。看看神是如何安慰这一群惊慌的以色列人，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这里的不要惧怕，在原文里前面应该有你们这个词汇，也可以翻译为你个人的。神保护整个群体，但细心的神不轻忽任何一个人，他同样保护你和我。而神要以色列人只管站住，只管静默，因为逃命也没有地方可逃，抱怨也无济于事。以色列人要学的就是等候、安静、交托、仰望神，看看神怎么样为他的百姓征战，显出神的大能。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得救。出埃及记14:19-31，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在古代近东文化中，海一直是最大的威胁。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除了过红海没有其他出路，但对海的恐惧不比对敌人的害怕小，怎么面对呢？慈爱全能的耶和华，他明白以色列人的恐惧挣扎，一直引导他们的云柱转到他们的后边，隔开了埃及人，使以色列人在光中看清干地，放心地走过红海。而在黑暗中不死心跟着下海追赶的埃及人，在天亮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之后，全覆没在红海之中了。如果你和我有机会在场观看这一夜发生的事，相信你和我也一定会和以色列人一样发出了惊叹。耶和华神太伟大了，太爱以色列人了，敬畏他们实行这样奇妙的大事。是的，过红海已经是神迹，而手无寸铁、偕老带幼的以色列人竟然能够在埃及快马的追赶之下安全过红海，那是因为神用云柱引导他们，阻碍埃及人。一切的细节、一切的需要，神都为他们策划预备，因为神爱他所拣选的民族，他所选中的人。过红海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路上第一次蒙神大能的拯救，整个民族过了红海，从此就甩脱了埃及人的捆绑，走上进迦南的旅程。这呢，就像基督徒受洗一样，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4所说的，借着洗礼 我们跟着耶稣进入死亡复活，从此活着的不再是被罪恶捆绑的旧人，而是在耶稣里重生的新人。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我还依靠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打，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刀剑向我出击，我的心仍然安定。如今我得以昂首，逃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面前献祭，唱诗歌颂他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我还依靠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打，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刀剑向我出击，我的心仍然安定。如今我得以昂首，逃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面前献祭，唱诗歌颂他名。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我还依靠谁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纪
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刘姊妹祷告，因为她原本是做会计的，但是因为公司呢让她做假账，那么姊妹呢就为了主的缘故呢就辞去了工作。
嗯，
但是呢她却因此呢受到了家人的一些反对和逼迫。
嗯，好，我们同心来纪念我们的主内家人。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今天重温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在你面前说，主啊，你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过红海，
嗯，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是，
你也常常使我们经历到走过困难的海浪，以至于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力量能够走出一条路。
嗯，
就如同你所应许的，在旷野你为我们开道路， 在沙漠你为我们开江河，
是，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欢呼歌颂，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难处这些的苦对我们都是有益的，要熬炼我们的信心，要使我们更加的经历依靠你，更使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自己的引导，在当中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所以求你将这样的一个信心，将这样的一个在你面前一个赞美一个宣告，放在我们的主内家人刘姊妹的生命中，放在他的心中，
是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他为了你的缘故，为了坚守一个真理的原则，他辞去了要他做假账的这份工作。我们知道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能够薪资不错的工作也不容易，但是你的女儿为了你的缘故，她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主啊，当她愿意为你跟你的跟你走的时候，就求你引导他，并且为他开出路，使他有信心仰望你，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经历你自己为他们开红海一样，让他辞了这个工作以后，让他看见主，你不但为他开出路，而且你会带领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当他面对家人逼迫的时候，求你坚固他的心，求你安慰他。有的时候家人真的是活在黑暗里头看不见光，所以他们的一些责备真的像针一样的刺痛我们的心，求你安慰你的女儿，让她知道她的家人的一些言语上的无知，以至于她能够原谅她的家人，她也能够在你的爱里头心被抚慰。主啊，让她也知道有智慧的如何去面对家人的一些责难来自家人的一些逼迫，我们恳求你在她家人心中工作，我们求你拯救他的家人，将刘姊妹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他经济上有一些困难的，求你也为他安排一些的天使在他需要上能够及时的帮助他，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现在呢，是我们一起背经句的时间了啊！感谢神，今天早上呢，虽然热线呢接线有点问题，但是小贤弟兄呢就用我们的手机就是电台的手机呢来接电话啊，所以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好，第一通热线来了，
就是安徽的金弟兄，金弟兄早上好。
刘邦老师好，王辉老师好，
早上好，金弟
兄，
非常的开心啊。
感谢主，
是我们
第一次参加这个背经句活动。
哇，
是的，很开心啊！我们看到是第一次，
今天早上啊，你们播报了这个，昨天晚上空中辅导这个就信号比较弱。我今天早上我先祷告，然后打了，先打了两三次，
正
有点难，但是我不灰心，又打了，终于。小仙弟兄接通了啊，好高兴啊！
哇，
感谢主。
是的，感恩呐、因为我们也真的担心今天早上呢，听众主那家人打不进来，那个里头急啊，
哇！
所以小贤弟兄后来想了个方法，直接呢就是拿起手机来听了。
对，所以呢你也很坚持哈，那也祷告之祷告了以后才打哈。
对，特别你刚才讲啊，你祷告了，然后呢打了几次呢，我们真的是挺感动的。
不容易，不容易。
是，那先让您背经句。
好的。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阿门。我真的在听您背的时候呢，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呢，您不仅在背，您是在一个
朗诵，
而且好像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话语。我相信刚才呢，所有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了，很像神的仆人在宣告神的话语一样啊。 那我想问一下啊，弟兄啊，金弟兄，您自己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体会呢？对照现在，譬如说您自己的婚姻生活，也对照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风气很败坏啊，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的体会？
感谢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该要尊重。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是
啊，很棒这句话。是，你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体会，或者需要我们为你感恩纪念你的？
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我是一个，我眼睛在2000年9月15号的下午，眼睛就是视网膜脱落，失明已经有10几年了。
是，当时啊、就是，然后妻子一直都是啊、在身旁照顾你，支持着你，
一直，一直不离不弃，感谢主。
是，当时您信耶稣了吗？
我信嘞，我信主将近30年了。我是你们柜台这个忠实的听众，听广播有40多年了，万峰认识我。
哇，40多年
啊！还有梁院他们有些老师也认识我。
你是我
当时啊，我在好些年前参加了个梁院那个本科。当时有一个童工，他在我身边，他能把我带笔。写这个试卷。然后同工就是有神的工作另外安排了，就是离开了我的身旁，我就没有人帮我代笔了，所以我当时只完成了14门的功课，一直到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把这个完成了，我非常感到遗憾，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亏欠。
是，那我真的要帮您问问啊，因为您知道我是之前良院的同工啊，那现在也有参与一些良院的工作，所以我要帮您问问，因为我知道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像弟兄您这样的情况，就是视障的朋友，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完成良院的课程的，所以要帮您问问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人代笔，能不能用语音的？其实现在有一些软件是用语音，
可以录音下来，
或者语音呢，它马上就是可以帮你就是打字出来的。那我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在这个电脑上找到这样的软件，
或者先咨询一下良院的老师们，
对，
如何处理。
两位老师你们好。就是我现在啊，就是听你们良友之音啊，我在微信上面能收听，电脑上面呢，比如说把别人的东西放到电脑里面，我能打开，但是我想发就发不出去了，就这个难处，我发不出去。我没法发。
就是说你其实是有写了，但是你发不出来，对不对？传不出来。
就是如果我能发出去的话，我是愿意就是求神帮助，给我的克服一切的艰难。但
是
有点难。我身边啊，我在服侍一个小小的一个团契。有几姊妹啊，他们工作比较忙。他们也没有时间帮我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传输啊、传送啊到你们良院啊，这个过程太难了。
明白。
好，没有问题。那我想呢，我可以问问良院的老师们啊，像你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既然已经读了14门功课啊，我觉得不要中断，真的是很难得。好，那请你呢要做一件事情，请您的妻子呢方便的就把您的地址还有姓名邮编的告诉我们。一方面呢，我想送书给您，这是您当得的，那你可以呢让您的妻子每天跟你读一篇给你听。第二呢，我想应该要送一个播放器，里头有与神同行的讲道集，那也是让您呢可以呢听，也可以跟小组分享，还有呢就是良院的事情帮您跟进一下，好吗？好，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好像多年不见的家人突然之间见面了。
是哈。我们现在的第二通电话呢是河北的马姊妹。马姊妹早上好。
刘芳老师、文慧老师，你们两个好。
您好。
现在我好像觉得自己要马上坐镇。
是。
好像跟老师说话一样啊。那马姊妹来，我们先让您背金句。
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他。
嗯，是的，是神必要审判。嗯，
神必要审判他。
对了，
是
马姊妹背得非常好啊。那您自己花了多少时间，终于把这一节经文给背熟了呢？
那个文辉老师，
哎，
我没花多少时间，因为我在那个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吧，我不是那个良友，就是福音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不是都听嘛，
嗯，
而且我都记笔记吧，所以我那个颈椎病特别的严重。
哦，
我这个。另外呢，就是上帝呢也特别恩待我，他给我的记性，赐给我的记性也特别好。
嗯，
就是好多圣经的那个话吧，就是我以前吧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每天早晨我听的时候，不拿那个台历嘛，台历不是一张一张的吧？
是，
我都把那个圣经一句或者两句就写下来，写到了台历上。
哦，
这是我脑袋里头不就有印象了吗？
嗯，
是，是，
我没有那个专门的背，我也专门背过，但是我专门背的这个功夫下的不大。
是，
我就是那个写，把那个圣经的话在本本上抄着写，写的比较多。
哎，
写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哎，帮助记忆。
写了以后，在脑子里头的印象就更深了。
对，但是姊妹啊，马姊妹，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呢，你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了。
哎，
就是呢，您说呢，电台的节目您都听，听了还会记笔记。所以你现在呢有颈椎病啊，因为常常低着
头，
哦，
低头，哎呀，
对，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不是，我颈椎病特别特别严重，我记笔记记了20多年。
对呀，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呀。那您现在呢？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记不了了。我跟你说，文辉老师、刘芳老师，你们这个节目吧，包括《生命的四季》，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生命的四季》呢，我也是记笔记。比如说那个教导性的杨天真，老师讲的那些教导性的那些东西，我都记笔记。周广亮牧师讲道啊，那些我都记笔记。周广亮牧师讲道学那些我都记。张德仁牧师讲道啊，还你从
这些是两院课程
了，讲道我都记笔记。这个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喜欢。我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嘛，得到的帮助也很大。另外我一听呢，我心里本来不喜乐吧，我一听我就喜乐了。我一听你们节目我就特别的喜乐，特别的高兴。
是，
我最近为什么没参加这个背经剧呢？一切活动我都没有参加呢。最近就从去年9月份8、9月份开始吧，我就病了，病得挺厉害的。
哦，什么病呢？什么病？
就是血压高，最高高到200多了。
哇，
200多
很危险呐，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的，
现在情况怎么样？低了吧？现在正常了。
等于是这样子的，他就是195、190、200、217，一共是4次。但是呢，当血压那么高的时候吧，我心里还是很平静。很安稳。因为我就是圣经的那个诗篇23篇，那你头说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阿门，
是吧？然后呢，我心里头很平静，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高血压病已经都，我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病，还有失眠，还有出汗、出虚汗，我病多了。然后呢，我以前也血压高过，但是住院啊、吃药啊，后来就好了，没说那么反复的高，我老高，搞了4、5个月。然后我心里就在那纳闷，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吧，我大儿子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句话提醒我，他说那个你不要在那个本单位那个小医院看嘛，我们这不是还我们不是是石油嘛，油田嘛，他说你有个总医院嘛，那个总医院是三甲， 三甲医院，
是
他的级别高，他的那医生的技术要好点。他说你上那儿去看，然后我们在1月4号就到那儿去看，看了以后那个医生呢，他就说的，说我不是高血压引起的高血压，那是因为我这个脑袋缺血，大脑缺血，引起的。
是，
后来他就叫我做了个大脑的那个脑袋的那个 B 超吧，做了以后就确定了，确定了我大脑供血不足，引起我失眠，引起我这个血压高。
是，感谢神，因为呢，
然后那个医院里头现在病号不是特别多嘛，重病号也多。我本来是想住院了，因为我身体特别的虚弱，我岁数也有点。也大了，也70多了，我就想住院，住院了就好得快的，因为我身体这几个月吧拖得，本来我身体就特别虚弱，拖得特别的虚弱，我想住院呢治疗了要快的，要好的，结果没医院没有床位，现在我就在吃药，
是
在这治。
对，马大姐，我想呢我们要感恩的，对，
那个还有旷野马拉呀，所有的那些节目，前些日子我都听，我听的这个数量呢也太多了，我特别喜欢听。
那马大姐，我们在听你讲呢，真的是呢为你感恩，因为至少呢这个医生已经把你的这个病根呢找出来了，那现在能够呢对症下药呢，那我觉得这是呢我们要感恩的啊。那现在呢你要好好休养。保持喜乐的心，那每天早上跟我们共聚，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的话像今天这样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都很开心的。
是，
那你也要记得啊，马大姐，其实你是我们当中的几位大姐，像这个橄榄大姐啦，荣阿姨啊，我们现在又记住您了，有河北的马大姐，那记得呢把您的资料给我们呢，我们呢希望能够寄一台呢播放器给您，那您在这个床在家里啊休养的时候呢，您至少可以听听这个播放器讲到的节目。好，
是，哇，那很开心又遇到一个老朋友哈，应该说是。
是，好，广东的何姊妹。
何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林飞老师好，刘芳老师好。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啊，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马大姐她是憋了半年了终于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好，何姊妹来先让您背金句。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阿门。
是。
那何姊妹，您是不是第一回背京剧啊？好像您的声音我比较陌生。不是，
不是，上次打过一次了。
打过一次，第二次电话了。
是比较新的声音啊，第二次。好，我想问您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整个电台这一周的经文啊，你自己背的时候或者听我们的解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呢？经历？
有啊。就是也怎么说，有就是感受很大吧。因为怎么说之前呢，所以我要打这个电话背这个经句，跟我老公呢总是吵架啊什么的，好像对那个婚姻都不知怎么说。
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是比较火爆的是吗？老是吵架，为什么原因吵呢？常常是为了哪一些事呢？
常常都是为了金钱上面的事吧，因为我们买了房子，那个钱没有还，这样子压力大，所以就经常就为也就是为了一点小事就吵架。
是这个经济上的原因呢，的确是这个夫妻之间呢常常呢会有争执的冲突的。对，是。那你们就是说现在这个还债的压力很大吗？每个月要大概你们的这个收入百分比多少要还这个债？
这个债呢，就是借我家里人的，我爸爸的，他们也没有催我们还，但是你们也有压力，小孩也还小，
是，
就老公一个人上班，
是。那您现在我刚才听到小朋友孩子多大了？
才七个多月。
七个多月，
嗯，
哇，
很小，真的很小。
是、嗯、那一个孩子吗？
就是有三个。
哇
哇，你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啊？那个这最小的是七个多月，那么老大多大？
老大都12岁了。
十二岁，老二呢？
9岁。
九岁。哇、嗯、所以呢这个间隔挺大的哈，因为九岁下来就七个多月、
嗯、
所以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呢，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是很辛苦、
哎、
你会不会心里头常常也就是比较已经没有就是比较烦躁了，会不会？
嗯，都会有啊，
嗯，
有时候小孩子不舒服啊，不听话，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带嘛、
嗯、
我老公在外面工作嘛，
是、
嗯、有时候就会也会有点嗯，
明白，是，所以老公回来的时候呢，如果他言语上呢，在可能有一点的，
对，你在家带孩子很辛苦，可能老公上班呢也很辛苦，
对，
一回来就很容易就，
对他回他想回来的时候呢，你这边可以安慰他，结果他回来你发现你很烦躁，然后呢，你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够帮你一下，
嗯，
结果发现呢，他回来可能
也是很疲惫的样子，
对、
嗯，
所以呢，这个两个就是都对对方可能有一点点的期望。但是实际上也是需要的哈、
嗯，
因为你带三个孩子真的不容易，你希望丈夫能够给你一些的帮助或者是安慰支持，但是发现丈夫呢，他的压力也挺大的。我想啊、你们吵架通常呢，之后是怎么和解的？
之后啊，我就经常我每天早上我说不要吵架。
嗯，
他心里那口上也跟他心里我都不生气，不就是不生他的气，但是嘴上我就总是
啊，
好像、
哦、哎，一定不能输哈、啊，这个吵架不能输。
是姊妹啊，我们每一个吵架的心里常常都是我不想说这些话，但是不知道为啥就说出来了。
对，心里面其实没有那么气的，但是哈、啊，就是。
因为呢我们心里头还是有一些期望，那第一我们本身真的是已经很累很烦了，你带三个孩子不容易、
嗯、
第二呢压力又大，好像你讲要还债，而且是借家里人的，其实你借家里人的呢虽然不催着还，可是我们压力都大的，
心理上、哦、
啊会有歉疚，还有你丈夫他可能压力更大，为啥？因为一家之主，还有因为是借你家里人的，所以他心里头可能呢更大哈，那么另外对，然后另外就是呢，这个真的一言不合呢，气头上有一些话冲动就出来了。不过很感恩的是，我听到你讲你在祷告，
嗯，
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呢，要发脾气的时候啊。啊，这个跟丈夫说，丈夫一回来你就跟他说，我今天呢带孩子呢，这个有点不舒服，心里有点烦，所以呢，这个、
嗯、
大家、
啊、
对，先让大家呢有个心理准备，
对是，
对。那其实夫妻相处呢还有很多的秘方哈，那欢迎你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譬如说打电话到空中辅导去问问、
哎哎、
那还有呢可以听我们星期一的专栏，就是林晨牧师的
幸
福家
庭
重
建、哎、
对，那还有呢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嗯，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您谈到这里，希望广东的何姊妹不要忘记把您的资料给我们、
嗯、
因为我想到要送您一台播放器、
哎、
让您呢有时间在带孩子的时候呢好好听听讲道节目，
嗯，
好，愿神呢祝福我们的广东何姊妹、河南的马大姐还有安徽的金弟兄、
嗯、
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